这个法力不思议啊，慈悲无障碍啊，那么调伏硬贼，用慈悲心，那么还有这个智慧，那么对调伏软贼也是一样，智慧与慈悲。那么智与智力，那么接令降伏，不管硬贼不管软贼啊，都使他们降伏住。这个是神力降魔的情况。那么子午呢，现成佛道。那么根据经典的记载啊，佛陀在这个树下哦，进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呢，这在这个四禅的最极静的心中当中呢，去观察这个四谛的道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证得佛果。当然这些都是实现的了哈，就子午现成佛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得闻妙法，称最正觉。那么佛陀这个时候成道，他是这个时候呢，他所悟到的这个法是最微妙的法。所以这个微妙法，做这个法呢，他所悟到这个法，这个真理呢，是非常悠玄的。所谓悠，说这个法是非常的维系，一般的凡夫的众生的心呢、是没有办法接触到的，因为这个实相的道理啊，它这个道理是非常维系，那么所以一般的凡夫是不能够接触到的。那么玄的话呢，是玄妙，不可思议。好，所以这个叫做唯。那么因为唯的缘故呢，所以这个他所证的这个法是妙的，妙法，妙是不可思议的。那么佛陀证的这个实相为妙法，所以呢，成就最正觉的佛陀的果报。好，那么这是子午现成佛道。那么以上就是说明鬼妻啊成佛道相，从他离开这种六年的苦恨沐浴，乃至他在菩提树下成佛道的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各位可能都接触过，所以我们就不必多说了哈。那么如果你想要看详细的话呢，你各位可以去看那个佛的这个本起经。那本起经在那个本起经里面呢，有讲得很清楚，他怎么样这个八相成道的过程。好，这边有没有问题？示现要示现纳妻，哦，好，就是说让世人知道他这个快乐的五欲境界，他都能够放掉妻子，这个妻子恩爱很难割舍，他都能够放掉，何况还有什么不能够放的，对不对？你看他为什么要示现王家，也是一样，这个王位这么快乐的境界他都能放掉，何况世间我们这种小老百姓的境界有什么不能放。那他妻子也是个非常庄严的，非常殊胜的一个妻子，他都能够放掉，何况一般世间的男女的恩爱有什么不能放的呢？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佛陀他示现一定是示现最尊贵的这个境界，然后他都这个最尊贵的境界，这种殊胜的福报的境界，他都能够放得下。那我们看看我们平常小老百姓呢，有什么好放不下的？怎么做法？他是东边走七步，好，南边走七步，西边、北边，然后东北、东南、西，西南、西北这样子，十方，就一个身，然后次第的行七步，详细情况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经文有更详细的说法，还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现在啊，开始慢慢进入这个无量寿经的这个正文了、前面因为讲到这个，前面那个续分的这个地方哦、这个当然这个也是续分哦、前面那个地方续分的前面的部分，我们会讲的比较慢，那后面的话，有的地方可能就不需要讲那么慢，我们可能会进度会快一点。所以各位要想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的话呢，你下去最好能够天天的读诵，你一天读一卷，它总共两卷而已嘛，那一天读一卷，那你如果没有时间读一卷的话，你可以把它分段，然后分段的来读诵也可以，但就是说你要去读诵，因为你不断的读诵的话，一方面你这个经文才能够熟练，不然我们这个课程讲一年，讲到后面你忘记前面，那就没有什么用了。那么一方面熟练呢，一方面这个经典里面很多很多的开示都很好，可以帮助我们发菩提心。那么一方面有的经文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持名的功德，这个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嘛，这个宗旨。 那你要不断不断的去读诵，然后才思维的话，那你在这个念佛的时候才会能够有力量。所以我是鼓励各位在下去之后呢，再去不断的每天不断读诵这个经典。而且你读诵的时候，你对这个文比较清楚我们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那么样的生疏，因为它这个是曹魏时代啊，三国曹魏时代的这个文体啊，那个还是骈体文的那种风格，这个本身就不是很好读得懂。虽然说文字很优美没有错，但是是比较艰涩一点。所以你要多读诵。所以你多读诵，我们讲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才不会感到说好像隔一层山就是觉得很生疏的感觉，就不会这样看，就不会这样感觉。五浊呢，就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劫浊呢，它是个总说。当人寿进入2万岁的时候，这个时候众生的爱见烦恼特别的殊胜，不是殊胜，特别的强烈了，特别的强盛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因此称之为劫浊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一切的见浊、烦恼浊等等的浊同时升起，所以称为劫浊。在2万岁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呢，众生爱烦恼的炽盛称为烦恼浊。那么众生的见烦恼的炽盛，因此称之为见浊。那么这个众生的心呢，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一直爱见烦恼，所以这个一直爱见烦恼所显现的、所升起的这个五蕴身心呢，就是这个众生浊。这个五蕴身心，它是一直爱见所升起的嘛，所以这个五蕴身心，它本身是不清净的，所以称为众生浊。那五蕴身心它不仅是不清净的呢，同时它因为爱见烦恼的为因的缘故，所以它所感召到的寿命都很短，所以因为寿命很短的缘故，所以称之为命浊。所以说，也就是在五浊这个时候呢，人寿2万岁以内，那这个时候我们众生爱见烦恼都很炽盛，所以呢，这个。说，因为内心的烦恼炽盛缘故，所以感召到的这个色身也不清净，同时色身的生命也很短促。
阿弥陀佛，请教长慈悲开示第七页那个叹思的菩萨无量行愿哦。那我们那个阿弥陀佛他也是无量行愿哦。那请问教长那个他这个菩萨无量行愿跟阿弥陀佛无量行愿是对不起是有没有什么差别？他一个可以。成就这个庄严的这个佛果，这样。
当然，一个基本大原则，佛果是圆满的，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佛果是圆满的，那这个地方讲是等觉菩萨嘛，等觉菩萨他是比较不圆满的。那么有人做个譬喻，这个菩萨的功德呢，就像农历14号的月亮；那么佛的功德呢，就像那个农历15的月亮。看起来14跟15其实差不多了，一般的人要是不仔细分别，其实都差不多，但事实上还是有差。所以这个等觉菩萨无量恒愿的相貌，跟阿弥陀佛无量恒愿的相貌，就像我刚刚举的譬喻，14跟15的月亮的差别。
对不起，请那个教长再慈悲开示。那如果说我们要发愿要成一个佛果的话，那是不是也是要先从这个菩萨的无量心愿开始发愿起，或者是？
我想这样，就是说我们发愿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发广大的心。所以我们这个底下讲了很多菩萨的很多那种广大的恒愿他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发起广大的这个菩提心拓展我们的心量我们心量都很小我们只想做一两件简单的事情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菩萨的无量恒愿我们心中开阔了但心中虽然开阔之后呢但是我们下手处仍然还是先专修念佛法门心量愿我们愿必须要开阔了必须要很广大，像普贤菩萨十大愿光啊，虚空接近众生接近等等的这样愿。但是你愿虽然是广大的宏愿，但是你下手处必须是专一的，一门深入。我们不刚开始下手，不能说从无量恒愿来下手，因为我们没有这种智慧，也没有这种心力去摄持这种无量的恒愿，我们会散掉。
请老师，就是那个第六位，他说那个此贤劫中一切菩萨，那个刚好是说那个出家菩萨，那这个贤劫中一切菩萨是指说在贤劫成佛这些，因地里面他还是菩萨的这些菩萨是
对， 就是从弥勒菩萨到未来仙境到楼智佛当中这些菩萨，弥勒佛到楼智佛他们因地都是世贤菩萨嘛，那这些菩萨都在无量寿会上都在。嗯，对，就是我们要一意来融摄这个文字会比较好一点。当然这个地方解释很多了，很复杂，我看到至少三四种版本，但是我们就不想讲那么多，我们就讲一种。这个讲法我是觉得比较感觉比较合理啊。
第二种慈悲哦，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在第八页哦。六种震动哦，那讲到六种，那你说第三个原因就是说，因为那个众生的尘垢，他是要夺舍，把他尘垢夺舍掉哈、哦。表示那个才能够接受那个佛的说法啊、哦。
嗯，
这样是说他这个，那表示说是他这个多少生表示是表示说他已经业障消了还是怎样，还是怎样？为什么？
不是，你看他地震的时候你会不会摄心？我相信你看他地震的时候，你可能心就会警觉起来，之后尘劳妄想都没有了，就这个意思。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到讲义第十面，鬼八转法轮相。第十页，鬼八转法轮相。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前面第七页的地方。那第七页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属于悟三赞叹其德，赞叹这些上首菩萨的功德，这些等觉菩萨的功德。那赞叹其德当中分两科的第二科根二，就其圣境广叹其德。那么就是这些菩萨除了自分的功德之外呢，他们为了要从等觉的阶位证得圆满的佛果，所以呢他们也会跟着随学这个佛后的普贤恨，然后来行这个八相成道。那么这个是圣境，那依着圣境广叹其德的话呢，这个是亲二，叹其全德，叹其全德当中的任二，别显八相成道。那这八相成道前面我们讲到这个成佛道相完了，今天呢我们要从第八个转法轮相开始说起，就是全德当中的这个八，全德当中的这个八相成道当中的转法轮相开始我来说起。那讲这个转法轮相在解释之前呢，我们先说明一下这个法轮的意思。那这个法轮的话呢，它是以这个转轮圣王的这个轮宝来譬喻佛陀所说的这个教法。那转轮圣王的轮宝的话呢，它有两种的功德。第一个功德呢，它有回转的功德，那么第二个呢，它有碾摧的功德。所谓回转，就是说这个转轮圣宝，转轮圣王的这个轮宝，它能随着转轮圣王的心力回转，然后到四天下周遍四天下所以这个是回转的功能。那从这个譬喻当中呢，也就是说明佛法也是一样的，佛法就像这个轮宝一样，能够回转到一切的这个众生的世界，不管无穷的空间，无尽的这个时间，那么佛宝这个佛法都能够回转到一切的众生界当中去。那么也就是说，当然佛法本身是不会讲话的了，必须透过弘法的这个法师来弘扬佛法。那么一个法师呢，就是将心中的这个正法像轮一样然后轮转移植到一切这个众生的心中。那么这个众生得到佛法之后呢，接着又将这个他心中的佛法像轮一样再轮转到其他众生的心中，栽培到其他的众生心中，所以这个佛法呢就像次第的传播出去，就像这个轮子的回转一样传播到众生界。那第二个碾摧的意思呢，就是像这个转轮圣王的轮宝一样，那么轮宝所到之处，一切的这个小国的国王啊，国家啊，全部都能够摧服，能够折服。那同样道理，佛法所到之处啊， 就能够摧灭一切众生的烦恼。那么他的威德力呢，就像轮王的轮宝一样。所以佛法有这个回转还有碾摧这两个功能，那么因此之故呢，称为法轮，就像轮王的轮宝一样，称为法轮。那当然今天佛陀出世，他最主要的功能功德呢，在法华经说啊，佛陀今天出世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众生啊能够开示侮辱佛的之见。所以今天佛陀出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为众生转法轮。所以转法轮当中是八相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相貌。那转法轮相当中又分为两个，子一请，请就是这个第四天啊，还有大梵天王请转法轮。我们看到这段的这个经文，示范其劝请转法轮。示是第四天，还有梵是大梵天王，那么祈请来劝请这个佛陀来转这个大法轮。那根据经典里面记载，当初佛陀在菩提树下刚成道的时候，他默然不说法，他一方面观察这个众生得度的因缘，所以他默然不说法。那么这个时候呢，有无量无边如恒河沙这么多的大梵天王同时来到佛陀的眼前，那么祈请了佛陀来为这个娑婆世界的苦恼众生呢，来大转法轮。但这个时候呢，佛陀他心中啊思维说啊，我所得的这个法，无量劫的这个生命啊，这个积功累德所得到的佛法是这么样的甚深甚深，那么众生烦恼惑业苦三障是这么样的重，他们很难以接受我的法。所以佛陀因为这样的思维呢，所以虽然大梵天王劝请，所以但是呢他默然不说话。那么接着呢，大梵天王还有很多的这个第四天王，还有第四天的这个眷属，33天王同时现前，然后一起来祈请世尊转法轮。那么这个时候呢，世尊啊仍然是思维，我所得的这个法甚深啊甚深啊，那么一般的众生啊惑业苦三障这么重，很难以理解，他仍然这么思维。那么这个时候他回去两次之后呢，第三次的时候，大梵天王啊就以他这个神通力观察，在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摩揭陀国，印度的摩揭陀国当中啊，这个众生的善根成熟了，应可以得度。所以呢他就告诉世尊说啊，这个摩揭陀国啊有很多的外道，他们啊虚妄的以这个地水火风四大认为啊，这个就是长依主宰的我，各个人有个人的执着啊，个人有个人的嫉妒。那么虽然说他们的邪见很炽盛，但是呢这一切的外道也是有很多的人这个佛法的善根啊已经成熟了，那么如果世尊你去度他们的话呢，那么一定啊能够使他们得度。那么因为梵天王这样的劝请呢，所以呢世尊啊就欣然同意，然后到摩揭陀国啊来大转法轮。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地神啊就高声的大唱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世尊啊接受梵天王的劝请，将要到摩揭陀国啊转大法轮。那么这种欢呼的声音啊从地神次第的传到欲界天，乃至传到色界的最顶的阿迦尼刹天，一路往从下往上传上去。那么这个就是第四天跟梵王啊他们祈请佛陀转法轮的这个因缘。当然今天佛陀他会出世来到人世间，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说法，当然其实不需要别人劝请，他本来就是要来说法。但是呢依止十方三世诸佛的规则，这个佛法是珍贵的，如果没有人劝请的话，他是不会自己说的。所以当然这些大梵天王第四天我相信一定也是大菩萨，那么大菩萨的化现，所以他们来到这个佛前，然后来劝请佛陀来转这个法轮。好，那么这是子一请转的情况。那么子二说，说的呢就是说正式说明了这个佛陀或者转法轮的情况。那么这当中呢分为两段，丑一身口起化，那么丑二是身口摄意。那么丑一的身口起化是说明转法轮的这个相貌， 那么丑二牲口受益是说明转法轮之后的功德，给众生得到什么样的真实的利益，有这样的差别。我们看第一个丑一的牲口起化，佛陀转法轮的这个相貌。好，我们现在看到这段经文，以佛优步佛吼而吼，阔法鼓吹法螺，执法剑剑法窗，正法雷要法殿，术法语言法师，常依法印绝诸世间。好，那这当中的话呢，我可以分为两段。第三段这个总结，那个线画错了，这个总结应该是在口业起化的下面。好，有的口业起化的话有三段总别，然后第三段的总结，好，这三个。那我们看到第一段的深夜起化的部分，以佛游步现佛的这个威仪，叫做以佛游步。好，那么所谓佛的威仪，就是说这些法身大士，那么这些等觉菩萨呢，他们在八相成道当中示现成佛，那么示现成佛之后呢，就像佛一样以佛的威仪来游化人间，像佛一样的起食，那么像佛一样的游化人间，那么像佛一样的以身业来伏魔等等的佛的身业，那么这些菩萨都随学，那么这以佛游步。那么接着呢，讲到口业起化的情况。口业起化的话呢，第一个是总说佛吼而吼，佛吼这个佛的狮子吼。那么佛的狮子吼呢，这个指的这个佛陀他在一生当中所说的一代十教，佛的一切的教法都称为佛的狮子吼。那么为什么说佛的这个教化称为狮子吼呢？因为狮子它是百兽之王它在这个动物当中它是最有威德的一个畜生，一个众生那么它狮子，所以当狮子王它一吼叫的时候全部的这个其他的百兽大家都在惊怖，没人敢乱动。那么甚至今天讲这个狮王一吼那个胆小的动物靠太近那个心脏都碎裂有这么样大的威德。那么相对的呢，当狮子王一吼的时候呢，这个小狮子听到这个大狮子吼的时候，小狮子呢每一只都非常的欢喜，非常雀跃，那个地方精神非常的振奋。所以呢，佛的教法亦复如是，当佛的这个教法又弘扬出去的时候呢，一切的天门外道这个心肝胆裂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像那个狮子一吼的时候，那么所有的这个百兽全部惊怖。那么另外的呢，小狮子跳跃精神振奋，就比喻这个菩萨当这个佛陀做狮子吼的时候呢，一切大菩萨就像小狮子一样每个人欢喜踊跃，发起无上菩提心。所以呢，佛的这个教化称为狮子吼，有这样子的威德。那么这是总说佛的口业的功德。那接着呢，别是分别说明佛的口业当中所具足的功德。第一个呢是四慧，闻思修正，这四种慧，闻慧思慧修慧正，这个四种慧。那么这个是约的这个资历来说，那么接着就利他来说呢，就是四无外智，四慧具足了之后呢，接着起利益众生的这种说法的智慧，称为四无碍智，或者利他的智慧。好，我们首先看到自利的这个偏向自利的这个智慧。好，扩法鼓，吹法螺，执法剑，剑法床，这个就次第的是闻思修正，四种的智慧。那我们要解释这个四种譬喻当中呢，当然我们首先先将闻思修三会这个定义跟各位简略的做个说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再讲到这个譬喻各位会比较容易了解。那首先说到闻会，在大圣印藏里面，他这个大圣印藏就是慧眼大师的，就是这个无量寿经译疏的作者慧眼大师，他定义什么是闻会呢？所以闻会的话呢，就是随教修行，随着佛陀的这个教法， 那么在我们的心中呢，如理作义。比如说我们今天学习无量寿经，那么我们下去之后呢，就像无量寿经的这个语言文字的佛法，在我们的心中不断的去思维，那么扣着这个经文的语言文字去思维，体会它的道理，这个叫做随教修行。那么这个时候呢，称之为文会具足。那么接着呢是思会，思会的话呢，它定义就是舍言趋正，舍弃的舍，言语的言，舍言趋正，趋向的趋，那么正入的正。所谓舍言趋正，就是说当个修行人，他都不断的在这个佛法的语言文字上不断的串习之后呢，他的语言文字的佛法那种圣洁力啊，不断的增加，他的观恨力不断的增加。这个时候呢，他去思维观察这个法义的时候，就不需要这么多的语言文字，那么就能够达到他更好的一种效果。那么这个舍言，那么趋正呢，他这个是趋向这个解脱的这个道路。那么这个时候他也是思维佛法，只是说他这个时候不需要很多的语言文字，就能够达到同样的甚至更好的这样的效果，就思会。那么修会的话呢，就是得正相应，跟得正是相应的一种运作方式。也就是说在修会的时候呢，他是依止禅定的心，初禅以上，依止禅定的这种定功呢，这种定力呢，然后再来思维佛法。那么因为这样子的在禅定当中思维佛法的话呢，有断惑的力量，所以称为得正相应，跟正果是相应的，这种得正相应。这样讲可能各位还不是很清楚，我们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修空观，刚开始怎么叫具足文会呢？比如说你根据这个经典的语言文字来思维，比如说我们像上次我们曾经说过，你思维空观，你可以根据中观论的记诵，观察诸法不自生，亦不受他生，不共物应，是故知无生。你根据这个记诵，然后呢以这个经论的这个语言文字去做种种的逻辑分析，很缜密的很详细的逻辑分析，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称为文会。好，你透过语言文字的分析，这个称为文会。那接着呢，当你这个你不断的串习之后呢，这个空性的这个智慧呢，在你心中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接着呢，未来你思维的空性的道理，你但是意识这个寄送，但是呢那个逻辑分析啊，就不需要假借这么多的语言文字，你稍微把这个寄送啊稍微提起来，一提起来在你心中就能够产生一种力量，你就能够提解空的这个道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称为思会，构成的思会。那当然我们不断的修行，不断的串习，那么甚至我们得到了禅定，初禅以上的禅定，那么在这初禅以上的禅定呢，再去思维这个空观的这个道理，那么这个时候就称之为修会。好，所以文思修三会有这样的差别。好，基本定义我们知道了，那么接着呢我们开始进入到这个经文的这个譬喻。为什么说这个譬喻是说明文思修正就思会。那首先看到第一个扩法鼓，就是文会。那就是说扩法鼓的话，它就是说代表这个佛陀以这个文会的这个法来利益众生，或者称为扩法鼓。因为这鼓就像这个军队啊，在打仗的时候呢，两兵对阵的时候呢，都会双方面都会击鼓敲鼓。那么击鼓的目的呢，是希望啊，使我方的这个军队的这个军心啊，能够振奋起来。那么这个就是鼓的意思，有这种教诫的意思，教诫这个兵众啊，使他们这个心啊能够振奋起来。所以呢，这个就像这个文会的法一样，佛陀说种种的语言文字的佛法，那么目的就是要教诫众生的心，使众生的心能够带动起来，那菩提心啊能够带动起来。那么这是文会。那思会的话，就看吹法螺。这个螺呢，这个比如说像那个西藏的法会了，或者军队也是军队，世俗的军队一样，都会吹这个海螺或者吹号角。海螺就是 号角了哈。那么他这个吹号角的时候呢，一定要在适当的时候来吹号角，他不会随便吹。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吹法螺一定要应时来吹。那么这个譬喻就是说，佛陀在说这个思会法的时候，一定是应众生的机。刚开始闻会的时候，只是在说一个理论，广泛的说一种理论而已。但是在说思会法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完全啊直指人心啊，为了见性成佛，直指人心，完全应了众生的机，然后来说法。那么这个就是思会。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了哈。比如说我们看那个六祖坛经里面呢，这五祖弘忍大师，他要把这个法脉啊，这个交付下去的时候啊，他不是告诉大家说啊，你们每一个人啊，个人啊去念一个偈颂，把你们修行的心得啊用个偈颂来表达出来。然后他跟大家说你要念这个偈颂的时候呢，火急速去，就是说你在念这个偈颂的时候呢，不要用很多的这种复杂语言文字啊去做虚妄分别。你当下心中有什么样的体会，你当下就写出来。他说啊，见性之人言下去见啊。那么就说真正能够真正见性的人，他不但具足文慧，不但具足语言佛法的文字，他能够了解，他甚至也能够到达思慧，他的思慧的力量很强。所以呢，言下去见，当下他就能够啊，把他这个心得把它说出来，用个偈颂说出来，不需要经过很复杂好几天的思维，才能够说得出来。那么这个就是构成所谓的思会。像这个禅宗很多的这个祖师啊，你看他们的说法，很多都跟经典的语言文字说实在不相干。他们那个所说的法，都落实在这个现实的这个生活当中去，在吃饭当中，在睡觉当中，在行住坐当中，去体会啊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这个禅的这个道理。我们这边可以随便举个例子的，像过去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啊，老法师啊跟我们讲过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啊他常讲啊，他说啊，古代啊有个大禅师称为句子和尚，那么这个句子和尚呢，他过去在还没有临终修行之前呢，他本来是在一个山上，天台山的一个山上修苦恨，在那个地方住茅棚修苦恨。那有一天呢，他在那边修行的时候呢，有个比丘尼啊来参访他。那么这个比丘尼的这个法名叫实际，实际离地的实际，他来参访这个句子和尚。因为他听说啊，句子和尚是个有修行的这个善知识啊，所以他来参访。那么他来参访的时候呢，这个比丘尼啊，为了试验这个句子和尚的功力如何了，他就来到这个句子和尚的前面，头戴着斗笠，手拿着锡杖，绕着这个句子和尚又绕三匝，三匝完了之后，站在他前面，也不顶礼，也不请问。那么句子和尚就问他说啊，某某人啊，你来到这个地方啊，应该要顶礼啊。那么你头，那当然顶礼，这个头上这个斗笠啊，应该先掀下来要顶礼。结果这个比丘尼啊，就跟他说一句话，你要道得出一句，我就顶礼。结果句子和尚讲不出话来。因为他也知道这个对面来的这个人啊不是普通人啊，他当然不会随便说话，他这时候讲不出一句话来，很惭愧啊。那么既然讲不出话来，这个比丘尼就走了。那么他走了之后呢，他转身的时候呢，那么句子和尚就说啊，天色已晚，你就留下来住一晚吧。那么这个比丘尼也是说啊，你要道得出一句，我就留下来。结果比丘尼啊，而且这个句子和尚道不出来，很惭愧，然后比丘尼就走掉了。那走掉之后，这个句子和尚心中啊非常难过。他想啊，我是一个这个禅宗的一个大修行人啊，一个修行人修那么久了，但是这个比丘尼来向我问法，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虽然是现个丈夫相，那个男众丈夫相，但是啊却没有这个丈夫的德啊。没有这样的智慧，他感到很惭愧啊。他这个时候想说，哎呀，算了，我不要再 不要在这个地方自己啊，自己闭门造车，我应该要到外面去参访才对。他这样想。那么想完了之后呢，他今天那天晚上他就睡觉。睡觉的时候呢，他就梦到啊，这个山神来到他眼前。那么来到眼前跟他说啊，法师啊，好，你不用去参访，因为明天呢，就会有个肉身菩萨来到你的眼前，他能够使你开悟。那当然这个巨齿和尚就很高兴了，等这个肉身菩萨来。那第二天的时候呢，果然来了一个大德，一个大和尚。这个大和尚呢，叫天龙和尚，天龙八部的天龙，天龙和尚，这个大禅师啊。那么天龙和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巨齿和尚啊就跟他顶礼啊，顶礼完了之后就说啊，昨天啊如是如是啊，看到这比丘尼啊感到很惭愧。那么这个时候呢，巨齿和尚啊就问那个天龙和尚，他说啊，他应该怎么说呢？就天龙和尚他比个手指头，竖个手指头，结果巨齿和尚当下开悟了。他为什么开悟？我讲我就不说了，说这个没什么意思，你们自己去想吧。好，他就开悟了。那么开悟了之后呢，他以后啊就用这个教，就用这样的教法了来教导这个学人。当有人来问他什么是佛祖西来，他举个手指头，别人就开悟了。好，那他就要不断的教化众生了哈。结果呢，有一天这个巨齿和尚出去了，他底下有个小徒弟啊，也想学他。那是刚好这个时候师父不在，有人啊缠儿子来参访巨齿和尚，那么老和尚不在，那么他就问这个小徒弟啊，哇，那小徒弟啊自告奋勇来代答。那个缠儿子问那个这个小徒弟，问说什么是这个佛法大义，这个小孩子啊也是举个手指头。然后跟对方开始也是学他师父一样啊，当然他是不懂的了，他也学他师父。然后这个事情巨齿和尚回来了，他知道了。他回来之后呢，他知道这个小孩子啊得度的因缘成熟了。他这个时候呢，他就私下藏一把刀藏在身上。然后呢来到这个小徒弟眼前啊，问他说什么是佛法大义。这小和尚啊直觉，就一个直觉，他可能没有考虑清楚，就一个直觉马上把一个手指头伸出来。结果呢巨齿和尚当下就抓他手指头，把他手指头砍掉。砍掉之后呢，这个小徒弟痛的啊往回跑。那往回跑的时候呢，这个巨齿和尚在问他什么是佛法大义。这个时候这个小和尚啊猛然一回头，再把手指头举出来，诶，没有手指头了。这时候开悟了。我想这个什么道理，我这个地方不说，你们自己下去想一想。好，但是我强调就是说，这个地方他就从文会传到诗会。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断，一定是不断不断的参禅，还不断不断的思维佛法的道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当功夫成熟，然后呢大家经过这个大的善知识稍微一点，他就开悟了。好，所以文会的基础，这个时候呢接着再问他说思慧，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很多禅宗的大德啊，他们所说的法就是这种思慧的法，他们不需要用这个经典的语言文字。就像那个黄檗禅师啊，有人问他说什么是佛法大义，他说庭前柏子树，还有人说干屎诀，干屎诀就是那个屎诀，就是粪啊，干的粪啊，就是佛法大义。当然这个已经不是经典语言文字所描述的境界了，他已经把它落实在一切当，已经把这个法落实在当下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思慧，叫做舍言啊趋正。那么这个叫吹法螺，就是思慧。这个法螺在吹的时候呢，号角啊吹的时候一定应时啊，一定是在相应的时候它才吹。所以呢在说思慧法的时候也是一样，它文会的这个根基已经具足了，所以呢佛陀就会为它稍微点画龙点睛，稍微点一下，然后为他说这个思慧的法，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禅宗的那个公案一样，那么是思慧的法。好，第三个执法剑，这个剑啊，你看那个文殊菩萨的手上拿个剑，这个剑是个表法，表法说以这个文殊的这个般若智慧呢，能够断裂一切的烦恼，能够断裂一切的众生的烦恼。 所以剑有这个断裂，有这种断裂的能力。所以的同样的，我们在禅定当中啊，一直禅定来修行，来思维观察这个实相的道理的时候呢，因为有禅定的力量加持，所以呢，它有断惑正果的能力。像这个剑，它有砍断一些这个东西的能力。那所谓的这个说修慧的法，像各位看那个经论里面有讲到，佛陀告诉我们怎么样修习九次地定的方法，怎么样修行什么念佛三昧、华严三昧、法华三昧，或者修习四无量心的方法，或者修行这种无量无边三昧的方法，这些方法，这些法的修行都必须要依止根本的禅，出禅的根本禅才能够修。那么这一些的法都是属于修慧的，修慧所受摄的。那么这持法戒，那么接着呢，见法床，这个是说明正，正入这个实相的这个道理称为正。那这个床的话呢，它有两个意思，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个床啊，我们看我们一个大殿的这个尊胜床，圆形的这个尊胜床啊，这个床非常的高超，非常高显。那么这个是代表说这个佛菩萨他们所证的这个佛法，这个实相的这个道理啊，是非常的高胜，高出于一切世间之上。像这个床啊，你看那个尊胜床非常高胜的这个相貌。好，那么这是床的第一个意思。那么另外那个嘉祥大师他解释这个床的意思呢，好像这个军队，当军队两军对阵的时候，那么其中一方的军队打胜仗了之后呢，他就在这个地上啊建立这个床，代表说他们军队打胜了。那么这个就是说明，当一个修行人他能够打败烦恼之后，那么他这个时候就可以在那个就像那个军队建的这个床一样，代表他已经打胜仗了。好，所以说这个呢称之为剑法床，他已经破坏一切的烦恼，一切的魔君，能够证入这个实相的离体。所以以上所说的是自立的，扩法鼓、吹法锣、持法剑、剑法床，这属于自立的部分。那接着呢，我们说明利他，利他的事无外智，法无外智，意无外，法无外智，意无外智，然后持无外智，乃至要说无外智，对次第的就是四个智慧。